好，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那么在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怎样来面对我们自己。那么面对我们自己呢，我们主要是就是来思想我们实际的具体的生活那么不仅仅是只是关注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信仰生活，而是我们也同样也关注到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实际的生活。当然这两种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影响我们现实的生活。那么我们一直在思想，就是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如果更具体的说呢，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身体的主人是神所以我们爱护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是我们身体的管家，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所有者我们要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身体生命要向神来负责那么所以我们就讨论我们怎样来面对身体的健康以及医治以及治疗。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死亡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呢，有些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这是对上帝的一种严重的悖逆对上帝一种严重的悖逆，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没有权利来结束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一样，但事实上不是的，只有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这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永远不可以选择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应该去选择协助别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协助别人，帮助别人结束别人的生命，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也不是别人生命的主人。对，只有神才是生命的主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思考，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痛苦。那么世人面对痛苦的态度呢，就是逃避了，尽量的避免了。就是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文化当中或者是更加具体一点尤其是在北美的这种文化当中，对痛苦的态度那就是尽可能的逃避避免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时间不久就是对有些事情感到很新鲜很新鲜首先就是这个拔牙或者牙齿出了问题人们就看牙医，往往美国医生就会给你全麻，你不要痛，一点都不要痛全部麻醉那么这就是人们对痛苦的一种态度就尽量的去回避它和逃避它但是我们基督徒对痛苦的态度呢是接受是接受，就像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我们也不是逃避去回避，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接受那么对痛苦的态度呢，其实基督徒对痛苦的态度是接受，不是去逃避，不是去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觉得痛这个大麻风病人一个非常最危险的原因就是他感觉不到痛，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大麻风病人所以要感受到痛。但是就是在我们上一次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也谈到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去逃避，不是去回避，那么我们对痛苦的态度呢，或者对痛苦的接受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真的是很痛，你要不要去吃一些减轻你痛苦的一些药物，或者接受一些减轻你痛苦的一些治疗呢其实这都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讨论，但是总的原则就是基督徒对痛苦的态度是接受的，至于接受的程度，那就是神对每个人个人的这种信心的带领，或者是神对每个人特别的预备和带领，但是总的方向不是去逃避它、拒绝它、回避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才进入天父上帝的荣耀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2章2节 圣经这样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是我们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脚踪啊，我们不是仅仅从耶稣那里得好处啊，也不仅仅是从耶稣那里哪怕是得属天的好处，也不仅仅如此。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效法耶稣。所以基督徒，基督徒啊，这三个字的意义就是跟从效法耶稣的人。所以那耶稣他忍受痛苦，那我们效法耶稣，我们当然就不是逃避痛苦，拒绝痛苦了。那么在希伯来书的5:8-9，圣经这样说，他虽然为儿子，那么这个他当然是指的主耶稣了，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经受苦难，他学习了顺从，那么我们这些信靠跟从他的人，我们当然也要学习顺从。那我们怎么样学习顺从呢？很多的时候就是从苦难当中学习顺从啊。所以这是因为主耶稣是如此，那么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此啊。所以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忍受十字架的痛苦，这是主耶稣对痛苦的态度啊。那么我们信靠跟从他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也要经历痛苦啊，不是去逃避、拒绝啊、回避，甚至麻醉自己，哎，看不到，看不到啊，不是这样。在希伯来书13:12，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耶稣受的苦，我们信靠跟从他的人也应该去啊承受。哥罗西书1: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我们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也要经受患难。那么，是不是说耶稣经受的患难还不够呢？还要我们再去受苦去补呢？那么对于成就救恩，那耶稣所受的患难已经足够了啊！耶稣不再需要去受更多的患难，或者说不再需要信靠耶稣的人去受患难来补足啊这个灵魂得救的人的所需要的啊这种救赎工作，不需要，就是救赎工作因着耶稣一人的顺服，在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这个救赎的全备的福音，已经耶稣所受的患难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不需要再补了。但这里为什么说那耶稣患难的欠缺需要我们去补呢？这是我们生命的全然成圣，我们生命的全然得圣，我们仍然需要在患难当中才能得到。就是哪怕是耶稣也是因为患难学，在患难当中学了顺从。就是这耶稣救恩已经成全，因为耶稣受的患难受的苦难，他已经成全了救恩。但是我们这些得到救恩的人，我们的生活完全的得胜，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成圣，这需要我们自己去经历患难啊，来把这样的一个好像课程我们要给它补上去。那么这个课程是我们应该自己来上这个课程啊，所以这并不是说耶稣受的苦不够，耶稣受的苦已经完全够了，就是已经成就了全备的救恩，但是我们应该去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生活的完全得胜，生命的完全成圣，我们自己要去上这个苦难的课啊，我们才能这个课程当中像耶稣那样学习顺从啊，像耶稣那样能够最终能够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苦难的态度，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经历的，我们要这样经历，那么我们这样经历呢，乃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益处。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说，到底是我们这里说的痛苦到底是什么痛苦。很多人呢就会说仅仅是指因信仰所受到的逼迫和痛苦，仅仅如此，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痛苦包括生命中一切的痛苦，哪怕你的疾病啊，哪怕你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些坎坷啊、挫折啊，或者一些情感的一些挫折、受挫呀，包括一些灾祸啊，就是不仅仅是包括因为你信仰你去受试炼或者受到别人的这种逼迫，不仅仅是只是这一种痛苦，就是人生的痛苦啊，这各种痛苦都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我们对他的态度都应该是接受啊，不应该是去啊，就是去逃避啊，或者回避啊，或者试图去麻醉啊、忘却啊什么的。在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说，这里指出呢，当我们接受痛苦的时候呢，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所以与罪断绝，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怎么样与罪断绝呢？受苦，受苦。所以就是很多人呢活在罪中啊，然后呢我们也常常的来呼求神啊，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然后也常常的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啊，在这个能够战胜罪恶，凡事都能做，能够战胜这些罪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去受苦啊，而受苦确实是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罪有一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那如果你在肉身受痛苦、肉体中受痛苦，那你这些情欲的诱惑试探当然就会对你来说慢慢的就失去作用、失去效力了，因为你在肉身受痛苦了那么就已经与罪断绝。所以这是接受痛苦啊，对我们能够摆脱罪的捆绑是有益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啊。所以受苦呢可以战胜罪，那么具体的就是说呢可以让我们不再受人的情欲的捆绑和控制啊，不再受人的情欲的捆绑和控制，那受苦啊就会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我们列举圣经中，你列举一个啊，是当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是非常平静的啊，非常冷静的接受痛苦。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你印象最深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个，然后你可以讨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啊。很多人面对痛苦都是各种挣扎，各种反应，为什么他就如此的平静？
大卫和波斯巴的长子
对，就是那个是大卫八十八的生的那个孩子啊，就神取去以后，大卫反而还沐浴还吃饭哈啊，可以谢谢亚英姊妹，那亚英姊妹可以能不能跟我们更多的分享？为什么大卫面对这么让人悲伤的一件事情，他却好像很平静呢？
接受神在他心中，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死以前他。哀哭，坚持祷告，但最后他顺服神，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还有就是亚伦的两个孩子被杀，
是
摩西告诉他你不可以，
对，哭都不行，
顺服在神的权柄。
所以亚伦的两个孩子被击杀，我们想想很痛，就在他眼前呢、啊，而且两个孩子看上去也是发热心，是不是？但是就是亚伦哭都不可以啊。约伯，约伯是，约伯也算是平静的，但他也有很多问题啊，他有很多疑问，但是已经很平静了。嗯，是。对。其实有。我不太记得到底是加尔文还是奥古斯丁还是谁说这样的话，就是人生的痛苦的根源呐、啊，人生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结果他总结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呢，人本来不是主人，却把自己当主人，这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啊。其实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举的那些例子啊，他们为什么面对苦难如此的平静呢？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人生的主人。他说上帝是主，那这是出于神的，那再痛苦的事情出于神，他是主人，神赏赐，神收取，所以他这是他面对苦难的一个态度，就是平静冷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我们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你不要说很大的苦难了，就是刚才大家列举的例子啊，就是自己的孩子啊，这样被击杀，哪怕很小的事情，很多人为很小的事情都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是不是啊？为什么我计划好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为很小事情都很痛苦，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主人，他把自己当主人，他不是时间的主人啊，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他更不是别人的主人。我有一次举个例子，我在那个有一个 outdoor 的一个 playground， 那有一个 outdoor 的 gym， 我在那边早上我在那里 workout 啊，我在那 workout， 结果有一个人，我在那里做这个做运动啊，我用一个器材啊，我正在使用这个器材，结果有一个人就过来就说，你停下来，让我先做。然后我就这样，让我先做，然后呢，我做完了以后你再继续。我后来我当时我也没有，因为我还在计数嘛，我有在计数，我没有这样。然后这个人就很不开心啊。当然我希望他能够很平静的接受啊，结果他等了一下，看到我好像没有立即的让出来，他就走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相信他那天心情肯定不太好啊。为什么呢？就是他把自己当主人了，啊，那个地方是个公共的地方，也不是私人的地方，对吧？啊，他把自己当主人。人生很多的痛苦呢，就是你不是主人。我们牢牢的记住这一点，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连自己的这个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控制不了，你能控制什么呢？啊，我们明明去到哪里都不知道，我们不过就是早上的露水啊！你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那不是很痛苦吗？啊，所以好，那么大家从圣经中列举人物，他们为什么平静地接受痛苦呢？就没有把自己当主人。啊，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分享？那么圣经中还有哪个人物？他平静地接受痛苦，他不仅是没有把自己当主人，他甚至他有更多的一些领悟，所以让他可以平静地面对人生的挫折啊痛苦。啊，保罗。约瑟，
面对控告诬陷，
对，
首先和杀他的弟弟相认的时候，他都说这是神的计划。
对，
这是什么心？
对，
他没有生病。
对，是，感谢神。啊，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分享，其实就是让我们更看到更多哈，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啊，他们不仅仅是知道神是主人，神是主人，他们更是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啊，就这个主人的意思是好的，他让我去经历这么多痛苦，他让这么多挫折临到我，他的意思是好的。你就像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就是，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是不顾性命的，是不是？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甚至他身上有一个疾病啊，被称之为一根刺。那么他向上帝苦苦的哀求，神都不拿去啊，神都不把这根刺从他生命中拿去啊。就是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保罗的视力是非常非常差，几乎失明啊。然后他像，因为他还要写很多东西啊，他还所以对他很痛苦。但不是他自己写啊，有弟兄帮他来记录啊。但是总之他很痛苦，他向上帝呼求，上帝没有拿走他身上的这根刺啊，没有解决他这个。为什么？然后结果保罗就像我们刚才姊妹分享，他为什么很平静的接受呢？第一，他看到有永远的盼望啊，永远的生命，那是好的无比。第二，他看到上帝对他有使命。看到上帝对他有使命，啊，那么约翰啊，不，对不起，约瑟其实也是这样。他不仅仅知道神是我的主人，神是我命运的主人，啊，他更是知道神对我的安排是好的，而且呢，他还也知道神对他有使命，因为神借着他把以色列全家都从大饥荒当中拯救出来了。哎，他让他不仅神对我的意思是好，我经历这么多痛苦。哎，神对我的意思，神更是让我在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哎，我也可以有一份参与，有一份贡献在里面，我也有使命，我也完成了我的使命。好，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对面对痛苦啊，首先我们是接受，我们跟世人的态度是不一样，世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忘记痛苦，去回避痛苦啊，无论你用这种。有些人就是啊，通过很忙很忙很忙，把自己弄得很忙啊，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有些人呢，就是物化啊，就是把自己就是弄得像所谓的这种禁欲主义者啊，或者是苦修主义者啊，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追求生命的圣洁，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减轻痛苦、逃避痛苦、回避痛苦啊。我不是给大家分享过有一个电影讲到这样的一个人嘛，他就是植物化，把自己就植物化啊，似乎好像就可以逃避回避很多很多痛苦，但这都不是基督徒的态度啊。无论你是用麻醉啊、逃避啊，或者是苦修啊什么，但基督徒态度对痛苦呢是接受啊，因为主耶稣。他经历痛苦，那么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也经历痛苦，那么经历我们身体的痛苦可以让我们与罪可以断绝，那么主耶稣从苦难当中，连主耶稣都从苦难当中学习了顺从，那么我们基督徒的顺服的顺从，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们不是悖逆的儿女，我们顺命的儿女，我们这个顺从从哪里来，也是像主耶稣那样从苦难当中。然后那么圣经中许许多多他们平静地面对苦难啊，甚至接受苦难，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永远的生命，上帝对自己有最美好的祝福。第二，他们知道自己身上有神所托付的使命啊，那么最根本性的原因，知道我不是主人，神是主人，他赏赐，他收取。好，我们再把那句话再重复一遍，人生痛苦的根源就是你不是主人，你把自己当主人，你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啊！我们实在要知道，所谓信靠神啊，就是让神当神，让人当人啊，老老实实的当一个人，不要把自己当上帝，你就幸福很多了 啊，你不想当人，你要当上帝，那就你一定痛苦。好，这是我们讨论基督徒对痛苦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基督徒对死亡呢，也是接受的态度，不是去回避它，不是去就是去忘记它。死亡是每个人都接受。我们这里说的死亡，就是在地上离世的死亡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永远的生命嘛，我们不是去谈那种在地狱火湖里的那种永远灭亡，不是的。我们这里说的死亡，就是指离开这个地上，离开这个世界的死亡，就是世人广泛意义上所说的死亡。那么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呢，就是也是接受它啊。那么其实我们谈过哈，在我们上次讨论基督徒怎样来面对自杀这个问题，自杀是罪啊，这不要再有任何的怀疑啊，或者是自杀就是罪，自杀是对上帝严重的悖逆。自杀是把自己当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但是你不是，你不是，神是你生命的主人，你没有权利自己杀死自己，啊，你也没有权利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自己、杀死别人，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你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你也不是别人生命的主人，啊，就所以，那有人就说，那耶稣明明知道去到耶路撒冷会被钉十字架会死，那耶稣为什么还要去呢？那耶稣这是什么呢？耶稣不是自杀，耶稣是接受临到他的死亡，这是不一样的啊。接受，但是耶稣不是自杀啊。那么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接受啊，接受。就像刚才我们有姊妹举的例子哈，就是大卫跟拔示巴，就是因为犯奸淫罪，因为淫乱生的那个孩子被神取去了。结果大卫说什么呢？就说他要去的地方我也会去的啊，就说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基督徒面对死亡态度呢，就是在那个时刻呢是接受。那么每个人都会在那个时刻，而我们在那个时刻就是面临死亡那个时刻，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恐惧啊，非常非常惧怕。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正是回顾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这一生都是在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当中的一生啊。在我们在地上生命的最后时刻，其实我们是啊回顾神对我们一生的保守和带领，向神感恩啊，也是呢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啊，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一样啊，把自己的灵魂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对，我们在每个礼拜二晚上我们会有祷告聚会。那么祷告聚会之前呢，我们弟兄姊妹会选自己喜欢唱的一些诗歌，一起大家一起来唱啊。那么有一首诗歌常常被弟兄姊妹唱到啊，就是当我们面对那个时刻的时候，要离世的时刻，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啊，原来全是神的恩典啊。我年幼的时候是怎样，我少年的时候是怎样，我成年的时候是怎样啊。虽然我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都明白了，原来这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保守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对那一个时刻，就是离世死亡的那个时刻的一种接受的态度的表达啊。那么回顾神对自己一生的保守和带领，那么也是将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啊，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一样，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圣经甚至说死亡是有益处啊，死亡是有益处。腓立比书1:21-25，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哎，基督徒甚至认为死亡是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死亡，意味着我们在天国与主耶稣欢聚。啊，这是这个益处的根源。那么我们要与主耶稣完完全全的同在一起啊，生复活的身体，永远的灵魂，跟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在一起，就必须要经历什么？在地上的死亡啊。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有益处，死亡不是失去。很多人惧怕死亡，害怕死亡，讨厌死亡，因为他认为死亡就是失去，一切都失去了啊！我在这地上积攒的一切都失去了，我的生命失去了，我的亲人，我所爱的人都失去。死亡是一种彻底的 被剥夺失去的过程啊，这是很多人对死亡的看法。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这样，我们死亡是收获，收获，收获在永恒里面，在基督里一切的祝福，完全的祝福。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但是当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是完完全全，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啊，跟主耶稣在一起，完完全全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祝福啊。所以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失去，不是被剥夺，而是收获。那么死亡呢，对基督徒来说是摆脱捆绑啊。而圣经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永远的灵魂，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有永远的灵魂。但是你这个永远的灵魂被一个不能存到永远的物质身体束缚了，捆绑了啊。那么曾经有个牧者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个城里的小孩，那么有一次他妈妈带他到乡下去，然后他到乡下去啊，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树枝上面站的有鸟，站的有一只小鸟，第一次。因为他在城里呢也见过小鸟，但是他在城里见到的所有的鸟都是关在笼子里的，全是关在笼子里，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只小鸟是不用关在笼子里，是就站在树枝上面啊，想飞到哪就飞到哪，没见过。他见过所有的鸟都是关在笼子里。结果这个小男孩呢就对他妈妈就说，他说妈妈呀，那个小鸟好可怜呐，他没有笼子去住啊，他没有人家给他喂东西吃啊，他下雨了怎么办呢？啊，他没有一个笼子，他说那个小鸟没有笼子，他好可怜呐。这个小鸟可不可怜呢？没有笼子的小鸟可不可怜啊？不可怜，对不对？有笼子的小鸟才可怜，对不对？鸟，上帝造小鸟的天性是什么？就是自由的飞翔啊，这是上帝造小鸟的天，自由的飞翔，这小鸟自由的飞翔。那么小鸟不是被造来就关在笼子里的，这是违背它的天性的。那关在笼子里，虽然它可以避风挡雨，虽然有每天有人给它喂它东西吃，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一切，但是我们相信没有哪个小鸟会快乐会快活，因为就违背它的生命。那么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捆绑啊，我们的肉体的欲望的捆绑啊，我们肉体欲望的捆绑，哪怕你是基督徒啊，哪怕你是在这地上一生之久，你尽钱度日，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肉体还是有软弱，而我们会很痛苦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灵魂。那么这种捆绑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这个牢笼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打破呢？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1-2，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在这个肉体当中，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牢笼当中啊，各种各样的牢笼捆绑我们。而死亡是摆脱这样的一个捆绑，但是前提就是你在世界上的死亡，你有一个美好天上荣耀家乡的归宿啊！如果你在地上的死亡等着你的是地狱永远的火，那死亡绝对不是一个解脱了，那就是一个痛苦，进入到更大的痛苦。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人生的痛苦啊，或者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很多人认为人生最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死，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总简单就是我们接受人生的痛苦，接受临到我们的死亡。但是这种接受呢，不是消极的，不是无可奈何，不是被迫，而是一种积极的、喜乐的、有盼望的，并且是肩负使命的去面对这一切。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题。 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饱足，能够有力量。神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自以为意的一个黑暗当中，让我们乃是真正的行在光明当中，能够有出路，能够有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